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上星期在联合国大会发言时强调，中国永远是发展中国家。他表示，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是全球南方的当然一员。不久前，习近平在金砖峰会上说，中国始终同发展中国家同呼吸共命运，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永远是发展中国家的一员。国际舆论不以为然，认为中国自称发展中国家是要占尽国际社会的便宜，但是在大手笔援助和输出其经济实力和政治影响的时候呢，却比发达国家还要豪放与慷慨。那么中国到底是不是发展中国家？讨论这个话题的两位嘉宾呢，仍然是香港资深媒体人纪硕明和这个作家及独立时评人傅志斌先生。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踊跃参加讨论，我们将在讨论过程中选用您的问题和评论。这个韩大呀，韩正他在联大的发言其实是传递了习近平不久前在金砖峰会上的信息，说中国永远是发展中国家的一员。韩正还补充说，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也是南方国家的当然一员。我来请教瓦努阿图的傅志斌先生，习近平的中国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永远是发展中国家这种说法符合逻辑吗？他要表达什么意思呢？
那我们如果是谈逻辑的话，我就问，那中共的发展国家的目标是什么？是永远保持贫困，还是你希望中国变成一个发达国家？如果你希望成为一个发达国家，你这句话不就是，那我不说脏话。那如果要是你是一直希望待在一个不发达国家，你啥意思？就是说中共的话呢，你要按逻辑去分析的话，我觉得你就会侮辱逻辑，因为他从来说话他是不按逻辑说的。他实际上，我可以跟大家告诉一下大家的背景。他这句话实际上是70年代毛泽东的三个世界的一个说法的翻版。当时他把毛泽东把美国、苏联作为第一世界，英国呀这个发达国家作为第二世界，那么他把中国放在第三世界，而且要做第三世界的领袖。如果我们把习近平这句话翻译过来，是当然韩正这话就是习近平的话了。他翻译过来的意思就是说，我要做第三世界的领袖，这是我要告诉大家的这个事情啊，跟逻辑没有关系。中共说话从来是没有逻辑，你要是说不，他说不过你就把你干掉，就这么大。
好的，这就像传说当中有一句话。说世界上的逻辑有两种，一种是逻辑，另外一种是中共逻辑。好的，永远和亚非拉人民站在一起，刚才傅志斌先生提过了，这是过去毛泽东时代的口号，三个世界的理论啊。现在中国经历了40年改革开放和习近平的大国外交，人们说终于又回到了毛时代的朋友圈。我来请教伦敦纪先生，有人从习近平最近高调出席发展中国家金砖峰会，缺席发达国家主导的20国集团峰会，就看到了中国外交政策的一个转变。您看到这个转变了吗？
联合国大会、20国集团峰会都是极其重要的展示这个大国风范在国际上的这样的一种地位的一种出现，那么也是表达本国立场的一种机会。那么中国这么大一个大国的一个国家领导放弃出现在这样的一个场合，确实我觉得是不寻常的。那你偶尔出席一次可能有特殊原因，那可以解释的，连续两次是否意味着未来会成为一种常态，那么让人感觉到这个外交政策或者说领袖出访会有一个大的变化。那么这样的话呢，如何向全世界输出治国理念的方针呢？那中国不是有这样的一种使命吗？ 那么有一种说法是，中国是大国，要有风范啊。我也是听说有这么一种说法，所以以后呢，中国无法主导的国际活动，中国领袖不会去站台。就与其看人出风头，自己被冷场，还不如不出现。啊，反正中国派哪一个领导人在国际场合，他的发言讲话都是代表了一种声音。那么，这倒也是很实在，但不知是真的还是假的，因为没有官方公开说过，对吧？还需要观察，了解。就是这种屈膝是不是会成为一种常态？那我觉得中国外交政策的变化，目前我自己觉得主要还是中国和美国关系的变化上，尽管不可能有良心的互动，但最近几个月来的进展应该看到两个国家起码是走出了气球事件带来的僵局。那中美都看到了，你走到今天，两个大国都互相少不了对方，用自省来审对方，还不如先再试一试走起来。那么如果说世界跟美国单独的活动，我想那个习近平主席他一定会去。但是在如果说那个不是中国主场的那些活动，我估计啊，就看看再看看有没有第三次，会越来越少。主播，
好，我们来看看网友们的看法。加密财富他说，中国经济总量大但人均低，属不属于发展中国家要看人均。发展中国家难道就不能叫板西方国家？难道事事都要听西方国家的？ Ashley Dickens， 只看发达地区和总体实力显然不是啊，不是发展中国家啊，看人均还算是发展中国家，总体看我认为不是。好，另外一位叫龙月轩，他说，看看老百姓的生活就知道，连发展中国家都不如，权贵生活却已经超越发达国家了。 Steven Chu 说，中国永远是发展中国家，这个话的含义听着就是中国永远也发展不成发达国家，哈哈哈，说听着好丧气啊。这挺有意思，我们下面继续来讨论啊。说中国永远是发展中国家，这就像刚才我们那位网友说的，这的确会让许多充满民族主义情绪的中国人感到这个失落和失望。过去几年呢，有些中国人经历了厉害了我的国弯道超车、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东升西降等宣传和洗脑，已经不把欧洲和日本放在眼里了。这个在政治啊、经济啊、军事及文化等各个方面只同美国来攀比。我来请教傅先生，现在习近平这个似乎放弃跟美国攀比了，要重返毛时代的朋友圈，您觉得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习近平实际上从来没有改变过，因为习近平他一直生活在他父亲倒台的那一刹那，60年代，他的认知，我一直在说，他是毛泽东选集和单田芳评书的混合体，他是本人他是有一个认知障碍的，所以他的60年代那些观点，已经奠定了他现在的基础，所以他现在所说的东升西降，无非是文革期间说的东风压倒西风的翻版而已。就是这样的。那么他本身来说，他对这个他得到的一些信息，他是一个混乱的，或者说只能听选择他喜欢听的东西。那么正因为这样，他所以在2021年在阿拉斯加，他让王毅和杨洁篪啊对的这个布林肯和沙利文说，美国没有资格站在实力的角度上与中国说话，20-30年前就没有了。如果不是一个混乱的，就是始终认为中国很强大，美帝就是，美帝国主义一天天烂下去啊，中国人民一天天好起来，那这个观点是占据了他头脑，所以他没有，他从来没变过，这是我的观点。
好的，那么 傅先生跟进一个问题啊，刚才我们那位网友呢叫Steven Chu 啊，他发表了一个看法很有意思，说中国永远是发展国家，这个话的含义听着就是中国永远也成不了发达国家，这听着好丧气啊。您从这个逻辑上来看，您觉得习近平的这种说法，永远是发展中国家这种说法，是不是好像让中国人感到很灰心呢？
对，许先生，他这句话本来是抄毛泽东的，他本来是想说中国人民一直是第三世界，我们会一直待着第三世界啊，是第三世界的领袖，或者他话的话是老朋友，但是呢他不好这样说了，我就不能这样直译了，他就说了一个永远是发展国家，永远发展，但是呢他就没有接到，他陷得跌入一个逻辑陷阱，就刚这位网友说的，对不对？你永远是发展国家，你就不准备进步到发达国家了，对不对？这是很明显的，也就是说他们的逻辑不能听核定本。
好的，那么中国永远是发展中国家，这似乎都不符合习近平和中共自己给自己定的调子。两年前我们记得呢，这个在纪念中国共产党诞生100周年的时候，习近平高调宣布了2个100年的这个战略目标啊，一个是呢中共诞生100年之际，就是2021年，要全面脱贫，实现小康社会。另外一个呢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100周年之际呢，要建成高度发达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那么我来请教季先生，您怎么解释习近平现在所说的中国永远是发展中国家呢？
我的解释就是妄议了，对吧？不过我那个觉得对这个问题啊，可能有几个角度可以去看。那一个呢是觉得比较谦虚，中国只做发展中国家，不与发达国家争长短，对吧？也不进入发达国家的圈子，那就在穷人圈子里混混吧，对吧？这是一个比较这个自律谦虚。第二个呢，中国有句古话叫做宁当鸡头不当凤尾，大家都耳熟能详的一个老话，意思就是在鸡群当中我可以是头，可以说了算，如果排在凤凰的末尾就说不上话了，所以还要别人给你脸色看，那你何必呢是自讨没趣呢？另外宁当鸡头不当凤尾还有一个解释的意思是，如果一个人学习或者工作方面水平一般，宁愿选择中等甚至于偏下的群体，而不愿意跟精英群体在一起。那这是两个理解。第三个，从比较正面的理解，我是觉得中国永远是发展中国家，这个也是一句蛮有内涵的话。那如果从正面的这个去理解，谁都知道中国要发展，那它的目标就是总有一天我要达到发展国家的这种行列，那要么原地踏步不进则退，对吧？否则你就原地踏步不进则退了。那么其实这个意思呢是说，即使有一天中国成为发达国家，也要像发展中国家那样要求自己对待别国。那如果讲的是这层意思，我想邓小平这个另外有一句话我更欣赏，这样的话就中国永不称霸，永远不做超级大国。许波，
好的，那么现在我给大家选读几个聊天室里的观众的这个意见。首先是狮子先生说，中国想永远做发展中国家，永远享受发展中国家优惠，永不承担发达国家义务，社会福利永不靠拢发达国家。中国的确是发达国家，因为发达的只有国家，人民却在发展中。很有意思啊。另外一个，中国式问题应对视角，中国声称中国永远是发展中国家，这样既能享受世贸的优惠待遇，也不用承担发达国家的义务，例如发达国家给人民的社会福利，对于中共来说呢，真是一举两得，真是狡猾。 Vicky Lee 说韩正的永远是发展中国家的意思是我们既然是发展中国家就可以永远专制独裁，拜托美国你别来管。好的，我们刚才两位观众呢都提到了中国为什么想永远当发展中国家的目的，这个很有意思，我们接下来就来讨论这个，也就是说不想承担发达国家的义务。我们看到中国领导人断言中国是发展中国家，国际社会不认同，西方国家自不代言了。据报道呢，在七十七国集团峰会上呢，当中国宣称自己永远是发展中国家的时候，都引来了非洲国家代表的一片笑声，就连这些穷朋友都不相信啊，你怎么会是发展中国家呢？我来请教傅先生啊，国际社会普遍认为中国甘做发展中国家是为了在国际组织和机构中降低自己应尽的义务，从而呢占国际社会的便宜，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毫无疑问，国际社会的判断是准确的。这是因为我生在瓦努阿图，中国在这边呢真是很大手笔的，那绝对是一个比发达国家还发达国家的做法，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我觉得呢也这个事情也没有什么可稀奇的，因为中共从建党开始它就是一个流氓政党，它从来如此，它就是说占尽便宜。我跟大家讲一个小小的故事，就是当时红军不是抗战吗，改编为八路军，当时有很多人就想不通啊，当天内部的人，你知道中共出了一个文件是怎么说的吧？他说啊，巴拉巴拉说了一动，最后一句话就其实我们这是占便宜的，知道吧？就是在一种如此的政治的行为当中，他都是跟你算好，哎，我们这样做是有啊，是占人家便宜的。我想告诉大家，他本质他这个政党从来他就是一个流氓政党，什么时候说话是不是他跟你签协议，他是实力不行，实力一旦行一定撕毁协议，比如说香港中英联合声明啊，这是我的这个对这个答复。
那么傅先生，我也跟进一个问题啊，您刚才提到呢，您所在的国家是一个太平洋岛国叫瓦努阿图，您在那里瓦努阿图当然不是一个大国，在那里我们看到您刚才提到呢，说中国大手笔的援外让您感到吃惊，您给我们详细讲一讲这方面的情况好吗？
哦，好，我可以告诉你，这个比如瓦努阿图的这个首都叫维拉港，它有一个议会中心啊，做得非常漂亮，美轮美奂，按照他们的这个国旗做的，那是中国援建的，江苏省建承建，但是钱是中国出的，非常庞大，然后呢，有一个很好的体育场，啊，这个就是也做得非常之好，这是中国援建的，然后还有一个学校。啊，这个相当于一个中专吧，那种学校也是中国援建，好像他们现在的总理府也是援建的，总统府是不是中国的我不大清楚。然后呢，各个岛的公路啊，有修了，就是也援建了很多的公路，就是这样。
那您看到过？您讲，继续讲。
他比如还有医疗队了，但是常年有医疗队在这个地方，都是免费的。然后呢，很有意思的。5年一次，有的海军医疗船，它会在这个太平洋这个岛国轮转，来了以后免费看病给药，里头的设备一应俱全，啊，这个核磁共振啊，什么什么都有，啊，这非常阔气的，这个不是就是说中国人在中国你是享受不到的，但是在这里你可以享受得到。
好的，那么这是发展中国家中国在瓦努阿图的做法。那么您看到发达国家美国、欧洲、日本有没有这方面的援助呢？
比如说我知道日本他会援助医院，有援助医院，就是比如他的中心医院是日本援助的，然后他会援助路修桥，欧洲国就是澳大利亚主要是在教育上的非常多，培养他的人才，投资学校，美国在这方面很少，我没看到，因为但是现在美国是准备重入太平洋，在这里建立大使馆， 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好的，好的，好的。那就是说，让发达国家感到愤愤不平的是呢，你自称是发展中国家，但是你在援助、对外援助啊，在这个对外贷款呢、经援方面呢，你比我们还阔绰，所以呢，让这个西方国家感到愤愤不平。另一方面，我们看到中国的举止，它也不像一个发展中国家。前面谈到，试问哪一个发展中国家能够在两年之内接连承办三次重大的体育盛会，举办两次大型国际会议，下个月就要在这个北京举办一带一路峰会了，加上这个今年五月在西安举办的中亚峰会，都是极尽奢华摆阔炫富，更不用说对亚非拉贫穷国家一掷千金的那个大撒币，甚至让美国都望尘莫及。我来请教季先生，那么中国到底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呢？您觉得？
这个中国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我说了不算，对吧？
嗯。
那么世贸基本上也不会做硬性规定，都是由各国家自己来认定的，对吧？那么刚才那个傅先生、那个许波，你们都说了，这个。那个有成那个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啊，他在享受世界的福利上是有很大区别的，
嗯，
对吧？再加上世贸也不做硬性规定，这可能也就是中国不愿意放弃发展中国家地位的这么一个情况啊，永远主张自己是发展中国家的一种依据，对吧？但是呢，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实际上是有客观这个标准和依据的，是吧？世界银行根据人均国民总收入将世界经济体分为四组，低收入国家，类似于最不发达的国家，中低收入国家，中高收入国家，还有就是高收入国家，就类似的发达国家。那么那个世界银行呢，2021年它定中国人均国民收入的这个按照购买力评价算呢，是$19,116，那个这个19,160万的这个美元。那么用这个评价购买力呢，是超过了这个当时规定的$13,205以上的这么一个标准的。那么但是呢，中国国家统计局今年两月份发布2022年国民经济的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呢，按照美元计算，中国人均国民所得的毛额呢，大概是12,600多的这样的一个美元。那么它是低于世界银行规定的这个收入国家的这种标准的。那么从数据上看，它有理由还可以称自己是发展中国家，但是你绝对，你如果说你永远是发展中国家，按照指标来算的话，那你就等于永远你的这个收入要低于13,205这个美元那个这么一个那个界限。那么关键就像许波你说的，中国自己太高调，它的价值观就是要炫富，价值观就是要让世界来称赞我，对吧？觉得我很有钱，我很厉害，我能够统领世界，那包括厉害了我的国，包括多少年超过美国，那等等，这些就让这个全世界都认为你就是一个比美国还富的一个国家，那你凭什么那个还站在发展中国家这个位置上？那这个完全也是自己这个高调自己作出来的，是吧？如果你没有这样的一种给外人一种假象，你把国内这个老百姓生活也能够搞好，对吧？慢慢发展，那外面也不会这么那个把矛头都针对你。所以呢他这种高调也是害了自己那个，但是老百姓呢又没有那个得到实际的那个高增长，对吧？那个这他得到的这种利益，这种贫富差距使得大家这个生活 有不少人都很急剧，尤其是疫情以后经济不景，那失业率高起，那么这些问题就更加突出了。那么所以这些才是他那个被人认为他必须进入发达国家的行列的。
好的，
那一个软肋。
好，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感谢季硕明和傅志斌两位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也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和参与。两位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